就是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然后摩西没有去，然后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打了天下，以色列人分了地。约书亚死以后呢，到这个以色列有王的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叫四世纪，就是法官的意思啊。那么这段时间呢，这个圣经就把他这段时间总结出来。以色列人呢，他做什么事情呢？还有一个经常呢，就是这样的，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他们不听神的话，然后呢神就发怒了啊。神发怒就做什么呢？就让外邦人来打他们，来统治他们，所以说他们就变成什么了吗？以色列人叫服侍外邦人啊，这里面比如说服侍谁谁谁，我就不讲了。然后呢，寄人篱下的这个日子不好过的，所以他们就说：“哎呀，那我们就去呼求耶和华吧。”所以说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叫士师。啊，过了几年呢，或者几十年呢？哎，国内太平多少？太平四十年。啊，这个士师死掉了以后呢，然后以色列人又干嘛呢？以色列人他加了个又字，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好，神就发怒了，神就使谁谁谁谁谁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就什么呢？服侍，比如说这里摩亚王多少？哎呀，到了摩亚18年，他地里的出产的或者是你的牛羊，那要进贡，什么好东西都给别人了，这个日子不好过。所以说呢，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种循环啊，就是这种叫循环呢，行恶被人受被奴役，然后呼救拯救，这种循环在这个四世纪里面出现了6次啊。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啊。哦，走反了啊。走的，对不起啊，走反了。好，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四世纪第九章，讲到一个这个人叫什么呢？亚比米勒啊。那么在讲之前呢，我要把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和地理看一看啊。这个事情发生在事件，我找不到中文的啊。哎，这个事件，这个，然后呢，这一个山叫做基利新山，这一个山呢叫以巴路山，这个事件就发生在基本上在这一团，然后呢，这有一个地方叫 Opera 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提比兹啊，我等一下要讲这个，好，啊，这个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这个地方啊。你看这边一个山基利新山，这一个叫以巴路山啊。这个城呢，基本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一个事件城啊，事件城。我再看一遍啊，这更清楚一个，这个城不大啊。从这个山到这个山呢，只有1英里，1.6公里。好，这个就把它的背景介绍了。好，四世纪在第八章，我们从第八章开始啊。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约阿斯是一个士师，当时这个以色列人他去拜别的神，然后呢神就不管他们，然后呢他就外邦人米甸人就开始来打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给他们兴起了一个士师，这个士师名字叫基甸，又叫耶路巴利，两个名字啊。从伊斯这个人呢，他就有70个亲生的儿子，可能有很多太太啊，很多太太，因为他有许多妻子啊，对。然后他的妾呢住在事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刚才我们看那个事件，就是那个地方给他生了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哎，是他的这个可能他的正房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妻子呢，都住在另外一个城里面，就刚才的那个 Opera， 一下英文中文我不知道了啊。然后呢，他这个妾呢就住在世界，然后生了个孩子，隔开住，哎，这个小孩子长大了，可能没跟爸爸在一起，所以说就可能平时就很受气，没有和正房的人一起住在一起。但是他爸爸呢，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爸爸是王，哎，我们都听过啊。在国内过去有一段时间说我爸爸是李刚啊，那就很牛了啊。然后有人跳楼之前说我爸爸不是李刚啊，真的有这件事情。哎，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爸爸是王，就这个意思，就很厉害。所以说可能他不是正房，他爸爸生了他，然后让他住在另外一个外邦城里面，然后就给他取个名字叫亚比米勒，意思就是让他真的是能够以后出人头地啊，就这个意思。好，然后呢，他的约阿斯的儿子基甸，他年老而迈死了，葬在哪里？葬在俄弗拉，就在俄弗拉，他住在俄弗拉啊。Opera 有个美国一个叫什么一个女的叫 Opera， 就这样了，就这个意思。哎，然后死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又垂从巴利新协议。看来，跑哪里去了？看来不能走得太远了啊！耶和华的慈声爱说，不能弄得太远了。好，哎呦喂，这一跳了啊！我又回到这里啊。然后呢，以巴利比利斯为他们的神。巴利比利斯这个名字，就这五个字啊，中文。英文的他这个本身意思就是和巴利签约的意思啊，他们那个时候不光是拜巴利神，而还签了约。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他们的神不是耶和华神，然后呢，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为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像他们所说的恩所赐的恩惠厚待他的家啊。以色列人一般呢，以色列人受到外邦人的欺负的时候呢，他们就兴起誓师。但这个亚比米勒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应该说是以色列人，因为他是这个基甸所生的嘛，只不过他的妈妈是外邦人，住在一个外邦的城里面啊，他就这样长大的，可能小时候是我觉得是很受气的啊。好，一般来说就是被人欺压了他才找王，但是这个人呢，他自己想当王，可能他爸爸给他取的名字不太好，叫亚比米勒，我爸爸是王，所以他一直想着这句话，我爸爸是王，那我也当王啊。好嘞，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舅母，对他们说，和他的外族全家人说啊，就到他妈妈这一家，就舅母他的叔叔啊，这些可能很多亲戚，叔叔就说了，他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妻子管理你们呢，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哎，你们是要那七十个人呢给你们当王来统治你们，还是我一个人啊？就挑他们选择。其实他这句话里面已经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把那些人呢都除掉。好，然后呢还说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们是另外一家人哦，我是事件人的土生土长的啊，是事件人。然后他的宗舅母呢，母舅呢，变成一些话呢讲给事件人听。事件人一听，哇，他是我们这本地的啊，有金的，可怕的是的，不要了啊，就这意思。好，他就跪下，他们说好，他原是我的兄弟。然后呢，亚比米勒呢，就从巴利比斯的庙中取了七十克的色银子给亚比米勒，就是那些人啊，事件人，亚比米勒就雇了一些匪徒跟随他，啊，这些人就说好啊， 给他当王，就从 庙子里面拿了钱给他，然后他就派了一些匪徒，啊，去怎么呢？就去了那个家里面啊，大概隔得不远，我估计就是十几公里的样子啊，就到了他的家，然后呢，将他众弟兄耶路巴多的众儿子70人全部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啊，就在一个石头上就把他杀掉了。他为了做王，就是要杀人。可能皇帝都是这样，皇帝的儿子，老大肯定要做王，老大就要把全部其他人杀了。百姓家的人呢，反正都没有钱，不会，一般不会杀人的啊。这是有钱了，他就开始有钱有权，肯定就要起这个心了。好了，结果呢，只剩下一个小儿叫约坦，因为他躲藏了，你看哈，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在往示剑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哈，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就名正言顺了，我爸爸是王，现在我也是王了啊。好，将他的众子70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卑尼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示剑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好，这样示剑人就把他就立王，他也就。他的心愿也达到了。好，有人呢就告诉约坦，实际上他有70个儿子，我估计杀了69个孩子啊，不然杀了70个还有一个，那就讲不清楚啊，所以说他大概是有个笼统的数字。实际上他说了有70个孩子嘛，又杀了70孩子，那约坦是从哪跑出来的呢？实际上他就是大概这样说啊。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站在基地新山顶上向众人大声说，示剑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啊，就开始到基地山去讲了啊。基地山，哦，对不起啊，我他讲了什么呢？可以啊，他就讲了个故事了，还做了个比喻，他说有一次啊，树木要高一棵树啊为王，很多树要来高一个树为王。这个高什么什么什么为王的话，就是用油啊浇在你的头上，油流下来，然后呢你就变成王了。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习惯，只要是王要先知或者说还有什么祭司，你要任职的时候。要给你浇灌你，然后你才能为王。所以说这个种树呢要找一个领袖，然后呢就先就找到谁了呢？找到橄榄树。橄榄树就说了一句话，橄榄树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啊，这个逗号就不应该要这个句号的，神和尊重人的油呢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我不愿意停止，我可以产油啊，来供给神供给人使用啊。然后呢让我就高高在上，我不愿意这样做啊。然后那些树呢就去找到谁呢？找无花果说，你来做我们的王吧。无花果说，我岂能肯止住所结的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木之上呢？我也不想高高在上，我就好好的做我本分的工作就行了。然后呢树木又对葡萄树说，你来做我的王吧。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神树众树木之上呢？我愿意做我的本分，我不想高高在上。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就不要想去高高在上，就是好好的做自己本分。你是橄榄树，你就做橄，你就好好产油；你是葡萄树，你就好好产葡萄；你是无花果树，你就好好结果子就行了，不要飘摇在上。好了，找不到人了，那就只好找什么呢？结果子的树找不到了啊，他就只好去找对荆棘。荆棘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荆棘往往是诅咒的意思。比如说亚当夏娃犯了罪，地 里面就长出来什么呢？荆棘。然后圣经上就说你要劳什么，要劳苦做工，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所以说你我们在人世上是很辛苦的啊。我发现在世上没有一个人不辛苦，不管你做什么工作都非常辛苦。有钱的人为钱操劳辛苦，没有钱的人为没有钱操劳辛苦，反正都要辛苦。我发现在这个美国做生意啊，不会非得富到哪里去，就是讨口饭吃，我觉得是这样的。我真的你仔细看还是都是这样。幸好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说我们在很就是糊口的这个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过喜乐的日子，我们可以唱歌，我们可以赞美耶和华。好了，还找了荆棘啊，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哇，荆棘大言不惭啊，没有本事的人大言不惭的。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实的高我做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荆棘有多高啊？啊，不高啊，啊，荆棘不高的。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不然愿火从荆棘出来烧灭篱笆嫩的香柏树。香柏树有多高啊？十几米几十米啊，这种柏树很高，这么高的树投在这么低的一个树荫下，也就是说你要委屈授权的委屈，委屈什么呢？这个叫忘了，委屈成全，你没办法，不然你不服我，你就被烧掉。哇，这句话里面已经说了，你们要找我做王，你们就要受气的。这句话也就说了，坏人要做王的话，底下的百姓肯定要遭殃的。他只是用了一个比喻把它说出来了。好，这是约坦说的话。约坦继续的讲了啊，说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担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了。你们那个原来那个王原就是我的爸爸，他对你们很好，脱离米甸的统治几十年，我应该是四十年吧啊。然后呢，你们对他好了，神就会恩待你们，就这个意思。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手，如今起来攻击我父家，将他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被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王为世界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担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就可以耶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以你们得欢乐。你们若好好做，好好对待亚比米勒，你们也得好处，亚比米勒也得好处。照着神的规矩来做事，大家都做好事。他就讲了一个，然后呢他讲了，不然如果你不这样做呢，他就讲了一个诅咒了啊。他说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米罗啊，米罗是一个示剑里面的一个城区啊，我查了一下是城区，应该是这样的啊，就好像北京朝阳区，北京人和朝阳区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好，如果你不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世界人，你看没有，灭着全部灭掉一个不剩，又愿火从世界人和米伦出来烧灭亚比米勒啊，他一个人啊，烧灭就是完全烧掉没了。我们看约坦是从在哪个山上说的这句话呢？有人刚才仔细读，从在哪个山上说的话？基利新山啊。好，所以我后来我一想，基利新山圣经上肯定有它的意思的，我去查《生命记》11章29节，他这样讲的： 即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领你们进入要去为业的地，你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青山上，将诅咒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两个山是遥遥相对啊！我们回头再看看这个图画啊，可能有点啊，基利青山、以巴弗山、以巴路山，这个就是世界，看没有？世界英文啊，我们再回头看两张照片，就更清楚了。这个是祝福的山，这个是诅咒的山。事件在这里，约坦就在这里说话。哎，好了，我再跳过去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把它做得更好一点啊。他说祝福的话在基利青山，但是约坦说的话呢都是诅咒的话。所以说这整个这个表象啊，就是好像说出来以色列人做恶事，把一个祝福的地方都变成了一个诅咒的地方，那一个诅咒的地方就更受诅咒了，应该是这样的啊。你看后面，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啊，我自己的分析是这样的。所以说不听神的话，祝福可能就变成了诅咒。好，所以说呢，约坦因怕他的弟兄呢就逃跑来了比尔，住在那里啊。好，这个就是约坦走了。好，那么我们就看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了啊，他们就从此有一个好王来管理他们，他们就过着一个太平的日子呢？会不会这样啊？应该不会吧啊，大概不会。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好了，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间人中间，世间人就以恶代待亚比米勒，说中间有个恶魔了，就得挑拨两边的关系啊。这个神呢，实际上不是神差派，是神允许，我觉得是应该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他不管了。哎，医生我去看病，医生说你要吃药，我说好，我就吃药。然后我又想，以勒在这啊，以勒呢？以勒这个演那个黑老大，他说医生叫他吃药，他说我吃什么药啊？你要医院说你有病，我没有病啊，医院才有病啊。哎，好，但你说医院有病的时候呢，好，恶魔神就使恶魔呢就来任其所为，所以说这个恶魔就来了啊，恶魔来了。为什么呢？这是要叫耶路巴利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呢归他的哥哥亚比米勒。谁的血流了血，又叫流他的血归帮助他们杀的世间人。所以说亚比米勒要受惩罚，世间人也要受惩罚。好，世间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是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件事情告诉亚比米勒，可能我觉得亚比米勒呢，亚比米勒是住在哪里了？还没有住在世界，他是住在什么呢？他是住在那个叫Opera、哎、住在那里。但是呢那个地方呢，事件呢在两个山中间是个必经之道，所以说亚比米勒做生意的有交往的人都要从那儿过，他们一过了他们就开始打这些人，所以说呢是亚比米勒的生意啊或者什么东西呢都受到破坏。哎，他们就想这样，就想把他除掉，想把亚比米勒除掉。哎呦，这下字弄小了，忘了。然后呢另外一个人来了，以别的儿子加勒，这个和另外一个就是和约书亚一起进入迦南地的那个加勒是同一个中文字，但是英文不一样啊，但是翻成是一样的。和他的兄弟来到事件，事件人就信靠他，你看没有，头一个王荆棘做王肯定没有好事的。哎，你香柏树要投在 新君王底下，但是日子不好过的，还过了三年还算好的了。是，你看他就来了，哎，跳了。哦，我自己 ，Hello。哎，哦，你不放大了？哦哦，对不起啊，我还以为他 depressed。好，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示剑，示剑人都信靠他。示剑人出去到田间去摘下葡萄踹酒，设摆宴席进他们的神的庙中，就刚才巴利比律寺那个庙里面去吃东西啊。然后呢，诅咒亚比米勒，原来说我们给你当王啊，我们让你当王啊，哎，现在呢诅咒啊，你看没有，以别的儿子就说，夸口说，这是我加了一个子啊，亚比米勒是谁啊，示剑人是谁啊，是我们服侍他吗，他不就是耶路巴力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他有个帮手就是在这个示剑城当帮手，就是城宰，就是市长啊，那的市长或者镇长啊，你们可以服侍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后裔吗，啊，哈摩这个哈摩就是原来最早啊，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个城的这个首领就叫哈摩，然后呢以色列的一个就是雅各有个女儿叫迪拉就去，然后哈摩的一个儿子名字就叫示剑，喜欢上撒拉就和他好了，哎，还没结婚就好了，然后那些以色列的儿子就生气了，就叫他们受割礼，他们说受割礼吧，你受了割礼，我们的女的嫁给你，然后你们的女孩子我们男的可以娶过来，哦，他一听好啊，所以他们就受割礼，受割礼就很痛啊，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他们进去把示剑人杀掉，说的是全部都杀掉了，看来还是没有杀干净啊，还不然他怎么有后代呢，所以说哈摩就这个意思，他说为何我们要服侍亚比米勒呢，他就讲了，我愿这民归在我手下，一个荆棘当王了，另外一个荆棘又来了啊，这个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荆棘又来了，哎，愿这民归在我手下，我就除掉亚米勒，加勒就对亚米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啊，我加了个想象的，因为亚比米勒没有在跟前，哎，他就可能看没有，他们百事筵席踹酒啊，可能喝酒喝麻了啊，喝高了他们叫，哎，就夸口了，哎呀，亚比米勒你过来呀，把你兵过来给我打一打，就这个意思，哎，但是话圣经上没有用这样的话来说，但你可以读出这个味道来，这个意思来，啊，他就夸口了，哎，他说话的时候呢，那个以宰就是那个镇长啊，希布勒就听见了，他一听他就不高兴了，他就发怒，悄悄的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示剑，山货城中的居民攻击你啊，在什么地方呢，在 Opera 那个地方，这个为什么亚比米勒不住在这个示剑城，我一直在想，我想不通，我估计可能示剑那个地方他和民众的关系不好，他感觉出来了，所以说他就没有住在那里，或者说示剑的名声不好，反正他立了王，他就在那个地区当王了以后，他高或者是他高高在上，那个另外一个地方要好一些啊，我没找到理由啊，没找到理由，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好，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做埋伏，到早晨太阳一出你就起来闯城闯进去，加勒和随从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机而作，于是亚比比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等候示剑人。好，埋伏啊，两边山啊，一边是 基地青山，一边是以巴路山啊。我等一下问问大家，可能是哪个山啊？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山，可能两个山都有吧。好，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众村人都埋伏，从埋伏之处起来。加勒看见那些人，就对希布勒说，就是那个镇长说，看到有人从山顶上下来。希布勒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了，以为是人。哎，他看，哎，这个人动啊，从下来了。希布勒说，哦，你是不是喝醉了？那是山的影子，没有动啊。哎，这个加勒又看有人从高处下来了，又有人从米亚尼橡树的路上过来啊。那个具体这个例这个路在哪里？在哪？我不知道。好，等到走近了，希布勒还给他说，你曾说嘛，你不是夸口了，亚比米勒是谁呀？叫我们去服侍他，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这不是说你所藐视的民吗？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你去打吧。哎，然后那个山呢，我不知道到底是哪座山啊。我再回到了一个山上去啊。啊，再回忆一下，这个是以巴路山，这个是基利新山啊，我估计从这个山上，因为这边是东方嘛，这边靠东一点，这边靠西一点，所以说这个山上的太阳这样射过来啊，啊，我觉得是这样。而且这个山呢，以巴路山是一个诅咒的山，我个人认为啊，你们再去查，然后这个诅咒就从这儿下来了。这边这个约坦在这个山呢，诅咒他们，这个亚比米勒这个呢，对事件人呢也是诅。这个诅咒就从这来了，我是这样看的啊，我是好，我也赶快翻过去。好，他们就说你要去打，那没办法了，你不是夸口了吗？打不赢也要打。于是世家加勒呢就领世家人出去与亚比米勒交战，亚比米勒追赶。加勒就在他们面前逃跑，有许多人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好，亚比米勒住在哪里呢？哦，就住在另外亚鲁，哦，不是刚奥普瓦，是亚鲁马。好，希布勒赶出加勒和他弟兄，不准他们住在世界，这家人就赶出去了。哦，估计也不是赶，就赶出去是说他们逃跑了，不是说他们还又回来赶出去。不是这个意思，是逃跑了啊！你看下一章你就知道他是逃跑了，不是说就是赶出去了。因为第二天又来了，第二天明到田间，有人告诉亚比米勒，哎，就是以是这个事件的人明到夜，他就把人分成三队埋伏在田间，看见事件人从城里出来，就起来击杀他们。三队原来是四队啊，可能兵力少了，三队就够了，或者是就是分成三队。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向前闯去，站在城门口，那两队直闯全歼，击杀了众人。哇，很有战略战术，一队在城门口，两队杀到田间，先把田间的人杀了，出城的人杀了，然后呢就整天攻打城，可能用了一天的时间。将城夺取，杀了城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什么意思？撒上了盐呢？啊，我们吃肉都要撒盐嘛啊！啊，对，撒上盐就是说它永不毁坏，或者是永远保持这个样子了。也就是说，这个城毁了以后啊，撒上盐就是说这个城永远被毁，不会恢复了啊，就这意思啊。所以说就是完了。哦，再把它放大。那事件的人，就城里面的人听到呢，哦，就躲在巴利土庙的卫所。巴利土庙的卫所就是说，这个庙呢旁边有一个很高的楼，很高的楼啊。 然后呢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四间楼的人都聚在一处了，亚比米勒和他跟随的人都杀了沙门山。沙门山圣经上考察就是以巴路山，哇，这个咒诅是从以巴路来的啊！我觉得圣经上的这个字眼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讲的这个有些解经家说这个就是以巴路山。那你从以巴路山，以巴路就是咒诅的意思。好，亚比米勒的手拿斧子砍下一棵树扛在肩上，又对他周围的人随从的说，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个人砍一只，跟随他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周，放火烧了卫所，那肯定了，四间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一千。那就是说他攻打了城，这些人看到哎呀被攻了，那只没地方跑了，那只有跑到那个高楼去啊，一跑进去那就是拿个树枝一烧，不烧死要被烟熏死，因为呼吸不到嘛，对不对啊？所以说世间人呢就死干净了，这个就是他们做的恶事呢，作恶就是遭了约坦的咒诅，就是在他们身上实现了。因为他说了要有火从什么呢，有火从亚比米勒出来烧灭你们、哦、我当时看烧死你们，哎，我再仔细再看叫烧灭你们，烧死就是烧死可能一个，烧灭就是全部，哎，然后呢亚比米勒也说了，你们不服我的话，你不投在我荫下，我的火从我里面出来要烧死香柏树。哇，约坦诅了咒，亚比米勒也诅了咒，实现了，干干净净的。好，然后呢他又去打一个提贝斯城，刚才如果你看到那个图呢，就在他们的北方有个城叫提贝斯城，哎，向提贝斯城安营，就攻打那城。为什么要打这个城，圣经上没有交代，可能他到处打人吧，哎，他当王了嘛。城中有个坚固的楼，楼上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了，关上门上了楼顶。亚比米勒到城攻打，挨近城楼要用火焚烧，圣经上没有交代怎么会焚烧，你想他会用什么方法焚烧呢，就同样的方法啊，你烧那个楼嘛，对不对，就是砍树枝，从那个山上就是砍一些树枝围堆在地上。有一个妇人把一块橡木石扔在亚比米勒头上，打破了他的头部。橡木石啊，为什么是橡木石呢，想一想为什么不下面呢，或者啊，有没有回答，我也想了很久，后来也想通了。这是魔啊，魔石，你们看见过这个没有，有多少原来看见过， How many people see this before， 有多少人用过这个东西，哎呀，杰西卡，你看见过这个东西没有？看见过啊 ，OK， 啊，我们小时候都用，每年过春节的时候要做汤圆了，还那个酒米和那个饭米都从这儿漏进去，然后一磨，你就在那儿天天去磨，家家户户在磨，磨，然后那个水一流出来了，然后你把那个流下来的东西呢，就从这儿流下来了，你接到口袋里面。然后呢那个布口袋那个水就漏下去了，里面的那个汤圆粉子啊就开始干了，然后你再晒太阳把它晒干，哎，小时候都是这样的，哦，太阳不出来，在成都啊太阳不出来那就晒不干，那里面就变黄了，哎，变红了，就发霉了，所以说哦哟，这个和天气很有关系的，是好。那么有夏模式，上模式，上模式还有一个把手，哎，我就这样，所以说那个有大的有小的啊，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啊，那个这个提这个城的人呢，已经知道亚比米勒要攻城了，哎，说他要同样的方法，哎，这个妇人呢很聪明， 他就随手呢就拿了这个上磨石就滴了上去，然后呢看着底下的工程呢，然后看见呢他就看，哎，牙平平了在那，还把那石头崩啊，哇，正中下怀，哎，不是正中下怀了，刚刚打在头上啊。所以说我后来一直在说为什么上磨石，我自己再去查，突然想起来了，上磨石拿得走，下磨石拿不走的。但是圣经上真的我刚讲得很仔细，圣经上绝对是正确的，还非常仔细啊。然后他就说了，他就急忙喊叫他的兵士上前说，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他是被妇人杀死的还是被兵丁杀死的？妇人杀死的啊，可能对，他不死，可能他如果不被打死了，可能也被，可能过后要死啊，就是早一点和晚一点的原因啊。我这儿就插了一句，大概是100年左右啊，100年过后了啊，在大卫王的时代和这个大概相近100年啊，可能多多少少嘛，我是大致说的，不要说我完全准确，但是有70-80年肯定是有了的啊。大卫王就说了，那个以色列的整个国家都在传这个话，从前打耶路撒耶路比色儿子，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上一个萨摩斯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这是大卫王亲口说的话。所以说这个传说啊，在整个以色列传了很久了，今天都传到我们教会来了，哇，传得很远啊。被一个妇人打死在战场上，很伤心的。你知道 ISIS 啊， ISIS 他们就打人，但他们最怕那个叫什么 Kurdish， 是 Kurdish， Kurdish 中文怎么讲，就是他们最怕那个 Kurdish 的女兵。哎，他们说在战场上，那个穆斯林说在战场上被男人打死啊，没问题的，上天堂，被女人打死直接下地狱。所以他们看见那个女的啊，这个他们就不敢打，哎，他们不敢打。所以那边那个克里希有很多女兵，就是所以说这个我估计，你看这个这有历史根源的啊，有历史根源的，被女的打死真的是太惨了，这个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生前不能抬头，死后也不能抬头。好，所以说这个诅咒呢，你看这样，神报应耶路撒冷和亚比米勒和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他弟兄70人的恶，都归世间人的一切罪都归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儿子的主坛约坛的诅咒都归在他们身上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他们作恶的一个报应啊，一个报应。这是我们在这个从这个故事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呢，可能我们都是亚比米勒啊，因为我爸爸是王，对不对？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行得好呢，像圣经上所说的一样，是荣耀我们的天父，对不对？如果我们行得不好呢，就真的像这个亚比米勒一样，就把这个诅咒呢就招在自己身上，或者说给神脸上抹黑，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无花果树、葡萄树和这个橄榄树，他们都尽自己的本分，都说我不要飘摇在众树之上，也就是说我们尽自己的本分，在教会里面好好侍奉，不要当荆棘，荆棘就是要人投在自己的荫下。好，那么这个还有呢，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说我们这个做好事呢是有好报，做坏事呢有坏报， 这个和福音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因为如果你做坏事你悔改了，你没有恶报，你做坏事没有悔改，那就要就是什么，就会有恶报。以西结书三章十八节，我们引到这啊，后来我加进去了，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以西结书三章十八节他这样讲了，他说恶人要死了，必不离开恶行呢，必死在他的罪孽中。以西结是一个先知，神就说你去告诉以色列民，要他们悔改。如果你告诉了他恶人，他悔改了，神不纪念他的恶行；如果他不悔改，他必死在罪孽中。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都是罪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死在罪孽中呢？因为我们悔改了，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啊！你信了主耶稣基督，所有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头上，不是归在你身上。所以说，你没有恶报，反倒有好报，因为神这样说的，耶稣这圣经上这样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神就把罪归在耶稣身上，神就把罪抹去，让我们反得永生。感谢主。好，我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和我们同在，也谢谢你让孩子来讲，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主真的是让我们你的话语可以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一生的言行都可以荣耀我们天上的父，让我们一生好好这个按照自己的本分，按照自己的能力，好好为你来做工。主，我们真的是仰望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